2020年2月1日为中国施行海警法满1周年。中国海警法规定，喺中国声称嘅管辖海域之内，当外国组织或者个人不服从中国指令嘅时候，中国海警机构工作人员可以使用武器。出现喺尖角诸岛，就系中国嘅钓鱼岛周边嘅中国海警船，有啲搭载咗类似机关炮嘅装置。去年一年当中，中国海警船只驶入日本领海累计总共40日，创下咗历年嚟嘅新高。中国海警船喺包括领海外侧在内嘅活动从未中断。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奥岛高宏1月19日喺记者会上面严肃咁样表示，虽然隶属于海警局嘅船舶动向并冇大嘅变化，但系现场情况依然严峻，不容乐观。日本政府質疑中國海警法同國際法嘅整合性，對於中國海警船喺爭議海域履行職權表示不滿。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學教職、明治學院大學法學部教授學田信表示，日本政府認為中國海警法嘅規定同國際法並不一致係問題嘅所在。佢對美國之音話，例如海警法第三條有關中國管轄海域以及佢上空嘅適用範圍，雖然冇規定管轄海域嘅具體定義，但係按照2016年8月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嘅解釋，管轄海域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內水領海、備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嘅其他海域，其草案之中亦都有幾乎相同嘅規定。學田信指出，海警法的規定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不同，而提出了自己的海域主張，他所造成的海域爭議令到日本感到棘手。台灣當代日本研究學會第一副會長陳文格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自稱海岸線長達18000公里，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可主張的管轄海洋面積大約是300萬平方公里，但是這些所謂的管轄範圍大多數與周邊國家存在著領土和主權的紛爭，也就是所謂的爭議海域。
日本认为早在1895年之前呢，这个日本经过冲绳县政府多次实地考察之后呢，认定尖阁群岛呢为无人岛，且未受过这个清朝或其他国家的统治的痕迹。
陈文革话，日本认为早在1895年之前，日本经冲绳县政府多次实地考察之后，认定尖阁诸岛为无人岛，而且未有受清朝或者其他国家统治的痕迹。1895年1月14日通过非公开的内阁会议，将尖阁诸岛以无主土地先占的规则纳入领土范围。二战后经过美国托管20余年，在1972年移交给日本新成立的冲绳县进行管辖。同样的，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主张亦都受到区域内国家以及域外大国的否认。尤其菲律賓和越南對中國聲稱的九段線的講法一直抱持反對的態度，其他在黃海上面和韓國以及北韓亦都存在爭議的海域。陳文甲指出，各當事國根本不認同中國可以依照海警法在爭議海域履行職權，過去一年來中國罔顧國際規範，執意在該等海域維權，招致反對是必然的，甚至可能引起海上糾紛。2021年1月31日的清晨，两艘中国海警局船只在尖角诸岛海域航行，逼近日本船舶，遭到日本海上保安本部的警告要求驶离。对此，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2月1日的记者会上面说，对反复驶入领海感到非常之遗憾，在做到警戒监视万无一失的同时，将冷静且坚决地应对中国。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亦都在记者会上面强调，不能够允许针对日本固有领土尖角诸岛的行动。对于中国施行海警法满一周年，岸信夫表示，无论施行前后都是关注中国舰艇的动向，将会继续进行警戒的监视。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表示，中日关系在美国印太战略成形之后越发恶化，他的原因是中国持续提升他的军事建设， 並不斷地增加突破第一島鏈直達西太平洋的頻率，控制第一島鏈水域的意圖甚為明顯，而日本是第一島鏈之中圍堵中國的關鍵。
从2012年之后呢，这个日中呢就因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呢而关系恶化，因此呢，中国利用这个海警法加强在尖阁诸岛的执法行动呢，除了传统的领土主权问题外，还牵涉到安全问题。
陈文革话，自从2012年之后，日中就因为尖阁诸岛的主权争议而关系恶化，因此中国利用海警法加强在尖阁诸岛的执法的行动，除了传统上的领土主权问题之外，还牵涉到安全问题，而尖阁诸岛亦是中国突破岛链封锁的地点。海警法实施之后，中国为了彰显对尖阁诸岛的主权，几乎是常态性地在该海域外围保持3到4艘海警船舰，并追逐在附近作业的日本渔船，引起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前往迟缓。陈文革指出，一旦双方船舰短兵相接，中国可能依照海警法中规定的职权对日方船舰使用武力或者冲撞。虽然日方已经在近10年加强装备，但是中国海警船的吨位远大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舰，日本为了保护保安厅的船只，可能出动海上自卫队支援，届时中国海军船舰必将迟缓，进而造成双方的军事冲突。自从日本在2012年将尖阁诸岛国有化开始，海上保安厅已经扩充配备至51艘大型的巡逻船，预估到2025年度将会增至81艘，考虑到加强包括尖阁在内南西诸岛的防卫力，海上自卫队亦都开始加强部署新型护卫舰等的装备，构建54艘护卫舰和22艘潜艇的体制。目前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预算都持续增加，但是同中方的装备增长速度相比仍然差距甚大。据2020年底的数据显示，中国海警局拥有131艘最大排水量的1000吨级以上的船只，日本的自卫队高层表示，中国船舰的增速惊人，日本人员方面亦都有不足。对此，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日本海上保安厅扩充编制和装备的速度和规模不可能和中国相比，因此日本必须提高应对各种局势的能力，因为根据中国海警法之中明确规定的海警组织形式和权限，中国海警可视为兼具海上执法机构和军事机构的双重功能，而且从外部无法判断中国海警的实际的状况。他说，由于在争议海域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要判断进而决定以海上执法活动抑或是以直接涉及军事安全活动来到处置，其实并不容易。即使是这样，日本并没有坐壁上观的选择，无论是海上执法活动抑或是国家安全活动，他们都必须更加谨慎并且充分地应对。以尖阁诸岛来讲，日本需要事先掌握周边海域可能出现的情况，确保每一种假设情况发生的时候都有能力妥善有效地应对。有些情况需要政治决策，有些需要在危急情况之下作出决定的政治的承担，而且亦都需要厘清在怎样的情况才是危机状态。学田信指出，中国海警试图混淆对方的判断，拖延对局势的反应，以模棱两可来到取得优势，是日本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日本防卫省高层指出，中国海警法使到各国提高了警惕，因此对中国来讲亦都有所损失，强调中国的弱点是在于无伙伴。日本近一年数度同欧洲各国舰艇在日本周边开展联合军演，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长期部署在西太平洋，法国、德国和荷兰亦都出动了舰艇和美军、日本自卫队等实施联合军演。此外，越南和菲律宾强烈反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澳大利亚更同英美成立印太地区第一个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 AUKUS， 计划引进核动力潜艇，以牵制中国在它的印太地区的扩张的行为。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认为，南中国海的议题近年白热化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印太区域诸国的介入强度越来越大，日本已经放弃美中之间扮演关键第三者的政经分离的模式，转而协助美国联合主要国家共同建构区域联防，加大对中国的战略阻吓。
安联政权呢，为因应海警法的法理威胁，确保日本国家安全与利益，必然这个积极执行美国对中国实施这个离岸制衡战略。
陈文甲话，岸田政权为了因应海警法的法理威胁，确保日本国家安全与利益，必然积极执行美国对中国实施离岸制衡战略，全力配合美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连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及欧盟的战力支持，藉由联合军演提升盟国的责任，分摊美国在印太区域的军事投入。陈文甲又指出，美日同盟是美国最坚实的伙伴关系，现今美国亦都希望日本在印太地区担负更重要的角色，日本今后将更加积极联合国际伙伴对峙海警法造成的威胁，亦都使到日本和岸田文雄个人在国际舞台上面更具分量。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为了防止中国继续在邻近海域进一步以武力改变现状，除了联合演习之外，日本需要在外交、军事和海上执法等各个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他说，虽然美日等国都曾经对中国的行为有过很多的正式的外交抗议，但是事实证明，仅是靠口头沟通很难缓解或者阻止中国已经在进行或者接下来要做的事，看起来当局强势到无法沟通。因此不单只是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成员，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连欧洲国家近年来都对亚太的争议海域感到紧张，因此他们愿意派遣军舰参加联合军演。他认为这些是很重要的指标，应该继续这样的合作，并且延伸到更多的层面。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和台北发来的报道。